我们今天要开始，继续我们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以赛亚书第十九章，我们上次有提到，以赛亚书十九章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它是论到埃及的末世，所以跟埃及有关系。那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第一大段，这一段落呢是讲到神对埃及的审判。十六节到末了呢是讲到神对埃及的拯救，他的救恩，所以是一段盼望的信息。我们在这里的埃及不仅仅是指着当时的埃及受审判，埃及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世界，所以他也是讲到对整个世界要受到的审判。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第一大段落里面它分成三个小段，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是讲到他们的社会要崩溃，他们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内乱，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就这是一个内乱。那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讲到末后的世代的时候呢，他也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要有饥荒地震。所以你就看见在第一小段里面呢，其实不仅仅是讲了当时的审判，也是讲到末后的审判。在这个审判里面，我们所应当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一方面我们要与众人和睦，要追求和睦，另外一方面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在外面的世界你可以看见它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在神的家里面呢也有许多的纷争。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呢要追求和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要追求和睦，但是追求和睦不是妥协，所以他马上接着说呢，追求和睦也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上次提到的。第二段是他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是讲到他经济的崩溃，你看尼罗河要干枯，这是他们所依靠的，然后他们有饥荒，因为他们的庄稼被风吹去，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渔业也要崩溃，他们的纺织业，你看以及所有他们这个经济的根基都要崩溃。这讲到在末后的世代不但有战争也有饥荒，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当怎么做呢？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知道他总不撇下我们，总不丢下我们，丢弃我们，我们当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第三段他特别从十一节讲到十五节，讲到他的政治的败坏。当时他们的首领自以为愚昧，自以为聪明，结果在神的眼中呢是愚昧的，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种智慧是属世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鬼魔的智慧。那真实的智慧是从敬畏神而来的。敬畏神，知道神是我们的主，就是智慧，在他里面呢，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智慧跟建造不能分别，所以当我们认识智慧的时候，智慧要在我们身上建造七柱，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箴言讲到那七柱是讲到基督的七个性格，就包括了谦卑啊，包括了节制啊，包括了许许多多啊，我们上次提过，所以我们今天就略过去啊。那今天我们要开始，就从十六节开始，一直到末了，这讲到在经过审判以后，埃及要蒙的恩典。所以神的审判常常并不是为着要拆毁而已啊，神的审判有拆毁的一面，但是呢，他也有建立的一面。所以从十六节开始呢到末了，你就发觉它分成五个小段，都是从那日做开始的，所以十六节你看到那日跟那一日有关系， 十八节当那日，十九节当那日，二十三节当那日，二十四节当那日，所以刚好有五个那日，所以这里分成五个小段。前面三个小段呢是的过程啊，后面两个小段呢是讲到它的结果。十六节、十七节是第一段，到那日，就是当审判过以后，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所轮的手就是神在那里挥手，神的手举起来他们就害怕。所以以前埃及是不认识神的，他们是拜偶像的，但现在呢，当神的审判过了以后，我们知道他们认识了这个真神，所以他们就像妇人一样战惊惧怕。不仅仅向着耶和华惧怕，向这位真神惧怕，而且呢，十七节讲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所以在这里看见，不仅仅神使他们惧怕，连犹大地都让他们惧怕。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可以从撒加利亚书来看，我们翻开撒加利亚书第二章，旧约的最后第二卷，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因为犹大地惧怕呢？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因为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所以耶和华要成为他的城墙，是一个火的城墙，而且要做其中的荣耀。然后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了我要向他们轮手。所以你看这里再次提到了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所以你看见因着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摸他们的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仁，当神一轮手了，他们就要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然后同样的，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二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睡的碑。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所以没有人敢惹犹大，因为你要攻击他，你要成为令人昏睡的碑，要成为一块重石头，举起来要受伤。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那日经过神审判以后呢，人不仅要敬畏耶和华，人对犹大地也要存着一个恐惧的心。为什么？用属灵的话来讲，就是说什么时候，当我们有神的同在，什么时候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所带进来的就是属灵的生命，而这生命呢，要带进属灵的权柄。所以对我们来讲，活在神的面前，有神的同在，这不仅仅代表生命，也代表权柄，能令人惧怕。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要好好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活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人。我们来再来读一次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你看见你怎么样有能力，乃是在神的面前。换句话，你必须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你就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这仇敌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活在神的面前，有神的同在所带下来的，就是权柄，就是能力。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九节，这讲到腓拉铁菲的教会。我们知道腓拉铁菲的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神没有责备，神只有称赞。他讲到他们的时候是怎么样，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所以这个教会呢，是满了神的同在，是活在神面前的，他们懂得彼此相爱。结果呢，撒旦一会的人要在他们脚前下拜，所以这是属灵的权柄。在神审判的时候呢，仇敌，神要使仇敌知道神已经爱了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末了的时代，你知道埃及不仅仅是要因耶和华而恐惧战惊，因为他们要惧怕他，有一个敬畏的心，甚至连犹大帝，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权柄，这也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寻求主的同在，在他的面前有权柄，有能力能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能使仇敌在你面前屈膝。所以这是第一段话啊，到末了的时候啊，从前是犹大的敌人的埃及呢，现在要惧怕他们啊。如果我们不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你知道我们在神仇敌的面前我们要惧怕，但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在灵里面行，在光中行，就你发现仇敌要在我们面前惧怕。好，第二段十八节，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成为灭亡城。所以在埃及呢，有五个城市，他们要说迦南的方言，意思就是他们要说希伯来话，他们还要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换句话说呢，他们现在要归向神，那五个城市可以按照数字讲，就是五个城市，也可以说是有一些埃及的城市呢，他们整个要归向神。那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所以如果按照字面来讲，有一个城要称为灭亡城呢，比方说这个城不在五个城之内，那这个城要灭亡，但是这个灭亡城，在有些原文的版本，它的翻译是太阳城，就原来是拜太阳的太阳城，那很可能呢，这五个城里面有一个城本来是拜太阳的太阳城呢，那现在呢也要归向耶和华，指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起誓。所以这一个城很可能是五个城里面的一个城。那这五个城当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些城，因为它不一定是真正五个，但如果它真的是五个呢，那有些读圣经的人就觉得很可能，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这五个城，所以他们试着要找出来。那找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可能是这五个城，可以做这个参考，但是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四十四章，耶利米书四十四章第一节， 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利、罗佛、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所以这里可以看见，我们知道，你当我们读耶利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有一些人是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那这里呢提到了四个地名，第一个是密夺，第二个是达比利，第三个是罗佛，这三个都是城市。巴特罗呢不是城市，巴特罗是一片区域，所以它不是一个城市。所以这里提到有三个城市本来就有犹太人居住了，所以很可能那五个城里面呢是包括这三个城。那这三个城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它是在尼罗河三角洲靠近东方的地方所以如果之后如果你去翻我，因为一般我们的圣经里面大概后面都有一些地图你要看反正跟埃及有关的地图吧，有好几个地方，有些是最早的埃及，有些是列国时代的那个埃及你把那些地图找出来的话，你会发觉可以找得到这几个地名有一个就是在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地带呢，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方有两个城市，一个叫密夺一个就是达比利，这里是所讲的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南部呢有一个就是罗佛所以这三个都是在尼罗河三角洲这一带那还有一个城市呢，它是比罗佛，它大概在罗佛的，因为罗佛是靠近尼罗河上面，尼罗河的上游大概600英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正好就在这里巴特罗这个境内那这个城市是叫瑟佛尼，它是在什么地方出现呢？我们必须在以西结书看到我们看一下以西结29章，以西结29章，耶利米后面以西结29章，第十节，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瑟佛尼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巴特罗境内，而且它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殖民地所以这是大概第四个城市第五个城市呢就是在耶利米书43章的最后一节，耶利米书43章的最后一节，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这个博士麦这个字，如果是以埃及的话来讲呢，就是太阳城，就是太阳城希腊文它的太阳城叫做 Heliopolis H-E-L-I-O-P-O-L-I-S 这是希腊文的翻译，它是太阳城，是这个字如果埃及人用的话呢，它原文就是太阳城也就是这里的博士麦那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它是拜太阳的一般读圣经的人说这个城市就是我们在创世纪所读到的一个城市叫做安城。什么是安城呢？你记得吗？当时约瑟就娶了安城的祭司的女儿我们看一下好了，创世纪41章，四十五节和五十节都有提到所以我们就看五十节就好了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拉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所以这是安城也就是 太阳神，他们是拜太阳的。所以约瑟的岳父就是以前那边的祭司，所以很可能那五个城是后来说迦南的方言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呢，跟这五个城有关。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读圣经的人有的人是这样读出来的。好，我们现在再回到以赛亚书十九章第三的段落，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所以你看在埃及地有耶和华的筑的坛啊，坛是为了敬拜用的，为了献祭，为了敬拜，所以在那时候埃及有人要敬拜献祭给神啊。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我们要知道柱子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见证说的，见证什么呢？就是第二十节所说的，这都要在埃及地为耶和华之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因为埃及人因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好，埃及人受谁的欺压？我们知道从十九节十九章的第四节，我们知道神说我要把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个可以一直讲到末了，就讲到底基督说的啊。所以当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呢，他们就哀求耶和华，就神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啊，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哦，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击打是为的医治。哦，所以很多时候神的刑罚是为的复兴。所以因着这个结果呢，我们就知道带下了第四段啊，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其实这就讲到我们的主在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那时候他要分别绵羊跟山羊啊，所以那个时候是指着万国说的。那不是指的信主的人说的，到时候他来审判，有一部分的人就像绵羊，一部分人就是山羊啊。绵羊的呢，就要带进入国度里面啊，就是这里所讲的埃及人、亚述人啊。当然不是全部的埃及人，不是全部的亚述人，乃是这些曾经在大灾难里面帮助过神的儿女。或是神在地上的子民的这些人，给他一杯凉水喝的，或者在监狱里面去探望他们的这些，所以这是一直讲到幕后的神的恢复。第二十四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你知道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呢，他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这是讲到你看万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后裔是单数的后裔，指着基督说的因信就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万国要得到这个福，要因着我们的主得福。所以这是讲到埃及的末世那这个埃及的末世呢并没有结束在这里，因为二十章也属于埃及的末世这一大段所以如果你实际上去读的话，你就发觉跟埃及有关系的从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都有关系因为当时的埃及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在讲十八章的时候， 当时的埃及呢，实际上来到了乃是埃及第25个王朝，那个王朝的建立是古时的王沙巴古，他当时强盛起来统一了埃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18章讲古时，19章讲埃及，其实是同一个民族，当时就包括了埃及跟古时。所以你如果读20章的时候呢，你也发觉埃及跟古时一起被提到你如果读的第三节的时候，你就会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那20章到底在讲什么呢？因为它跟19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都是在埃及的末世底下。因为我们知道在读18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那时候的古时王沙巴古他已经统一了埃及，当时他就派了使者来想要与犹大结盟，一同来对付亚述。亚述来攻打以色列，目的还不在以色列犹大，目的是在埃及。因为当时呢，埃及也算是在那个地区的一个强，算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亚述要统一那个地方，必须要把埃及征服。所以他的目标在进攻以色列犹大呢，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埃及。那埃及想要联合犹大呢，也是为了对付亚述。那的确当时呢，这是犹大有很多，那时候犹大有很多的人呢是倾向于与埃及结盟的。所以为着有这些人呢，神就借着以赛亚呢就有一些预言，而且有一些预兆奇迹给他们看这就是20章所讲的。20章第一节讲到亚述王撒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实图的那连，塔尔探就攻打亚实图，将城攻取。首先我们来看亚述王沙尔根他是谁呢？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回到列王记下第18章来看。列王记下18章我们看第9节，西西家王第4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耶路撒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亚述王撒曼以色。好，然后在13节呢，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所以你看见这里提到两个王一个是亚述王撒曼以色，一个是亚述王希拉基利。那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亚述王沙尔根是谁呢？沙尔根就是这里的撒曼以色的儿子，也是亚述王希拉基利的父亲。所以他的年代呢，正好是在这两个王的中间。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20章的时候，这个沙尔根呢，他就是撒曼以色的儿子希拉基利的父亲是发生在那一段时间大约在主前715年的时候埃及他试着要说服当时的巴勒斯坦就包括了像以色列包括了像 非利士这些地方，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的人说服他们结盟啊，一同来抵抗亚述，因为亚述现在这个国力太强了啊。我们知道715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715年的前一年，也就是西西家王，犹大王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所以大概就是西西家刚刚做王的时候啊，没有多久，这时候的埃及呢，他就试着来说服巴勒斯坦啊这些国家跟他一同结盟来对抗亚述。那到了主前713年左右，亚实图就开始对亚述叛变，因为当时亚述其实已经征服了巴勒斯坦的这些有一些地方啊。那亚实图什么地方？就是腓力士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因为腓力士有5个王啊，其中有一个王呢就是亚实图这个王，他就率先独立，他就拒绝亚述。结果呢，亚述王撒尔根呢就打发泰尔探到亚实图来。那谁是泰尔探呢？泰尔探不是一个人名啊，泰尔探是一个职称啊。泰尔探可以说就是当时的元帅或是将军啊，他的地位非常的高，他是仅次于亚述王撒尔根的，所以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这时候亚述王就差遣。撒尔根就差遣了他最大的一个元帅塔尔探啊，就到亚实图那里啊。塔尔探就攻打亚实图，大概在主前711年就攻破了。所以我们晓得亚实图是腓力士的一个城市，非常靠近犹大。如果亚实图被攻破了，你看犹大是不是很紧张？所以犹大自然就很紧张，所以下一个就是犹大了嘛。所以这时候就很多人就想要跟埃及联合起来啊，所以当时在朝廷里面，就是在犹大的朝廷里面，很多人是赞成亲埃及的，甚至连那个西西家也有这样的打算啊。所以你如果读的话，你记得在以赛亚书31章第一节，你看啊，以赛亚书31章第一节，神的话。啊，借着以赛亚怎么讲呢？他说：“祸哉！哦，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那这个时代就是犹大王西西家的时候。就这个细节我们到时候会讲到啊，不过我是先提到，就当时就有这种就一个蛮强的势力在犹大的朝廷里面，他们希望能够亲埃及。可是呢，就在亚实图被攻败了以后，神就借着以赛亚就做了一些默示，还有一些预兆奇迹。他说那时耶和华晓谕亚当斯的儿子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去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赤脚行走。啊，我们知道你把麻布腰间的麻布脱去啊，然后脱上脚上的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做一个奴仆的意思啊，只有奴仆是不穿鞋子的。而只穿鞋子的，而且赤身的，啊，赤身露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荒凉的光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看神就说了，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所以他这样子的做法呢，是关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所以神借着以赛亚所做的这一个动作啊，预表埃及古时将来要被掳。 为什么要照这样呢？其实是给以色列人看的。所以第五节说，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在原文不是以色列人，原文是他们，所以还不是指以色列人，是指他们。那这里的他们是特别讲到在当时的犹大亲埃及的那一些人，要给他们看，他们因着要仰望古时，他们夸耀埃及，他们要因为这样子，他们要惊惶羞愧。所以神是借着以赛亚这些预兆跟奇迹来向他们表示，如果你们要仰望埃及吗？你们要倚靠古时吗？他们的下场是这样子。然后第六节，那是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啊，我们素来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亡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那这沿海的居民当然包括了什么？就包括当时的犹大以色列，以及他们旁边的菲利士人，以及甚至居比路岛的人，塞浦路斯，或是北方一点的那个腓力基，这都是沿海的。他们说我们怎能逃脱了？后来果然，我们知道后来整个埃及啊，还有这沿海的都被亚述给吞灭了。好，那在这一段我们要学一些属灵的功课啊。那我们特别是要看到的就是神怎么样在用以赛亚，因为以赛亚是先知，神在以赛亚的身上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使以赛亚能够为他能够说话。如果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来讲呢，以赛亚所代表的也就是先知，我们所谓的话语的执事，因为为神说话的人嘛，话语的执事，为神说话的啊。我们知道一个为神说话的人啊，我们可以从以赛亚的身上看见，我们也可以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啊。一个为神说话的人啊，你必须要有神的话啊，而且你还要知道，你虽然有神的话，你还知道怎么发表啊，而且神的话呢，跟神所用的人是不能分开来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以赛亚的这个可以看得到，所以以赛亚要讲一个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你看他的经历跟审判是不能分开的，换句话，他的话跟他的人是不能分开来的，而且他有神的话，他的话的发表你看也不一样，你看他借着这些动作来发表，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一个为神说话的人你要有神的话，你要知道怎么来发表，而且你说的话呢，跟你说的人必须是合在一起的，意思说你所说的就是你所是的这是神的要求那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这一段之前就是说，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刚刚起来门徒开始增加了，结果呢，就有一些人发怨言，因为他们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后来使徒们就起来了，就说话他们就找了七个人来管理饭食，然后他讲了这一段话，他说，但我们就使徒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里的传道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服侍话语，就是把话语供应出去，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话语的职事，话语的职分，就是为神说话的人。那讲到话语的职事，为神说话的人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两种不同的职事跟我们有关系的。那我们要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这里呢所提到的使徒也好，先知也好，传福音的，牧师和教，这是一种特别的职事。这种职事呢是重在话语的上面，话语的教导上面，所以这是一种属于一种话语的职事。那他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这十二节所讲的，他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他们要帮助一个地方的教会啊，要成全他们，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所以你就看见这里有两种的职事啊。譬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啊，我们这边有几十个人在这里聚会啊，我们原来不知道怎么成全我们的职事，但是神兴起了一些人来啊，这些人来帮助我们，这些人就是像这边所讲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他们是一种特别的职事，是一种话语的职事啊。他们借着把神的话啊带到我们当中来，来成全我们。成全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各个能够尽我们的职分。所以他们来不是来帮我们做事的，他们来帮助我们，来尽我们的职分。那我们的职分是什么职分呢？所以你就看见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就讲到我们的职分就是身体上的职分啊，是一种身体的职事啊。你看，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所以你看，因着这些话语的职事在服侍我们呢，你看我们的恩赐就显出来了，我们就尽我们的职事。那有些人就能够说预言啊，有些人就做执事，有些人能教导，有些人能劝化，有些人能施舍，有些人能治理，有些人能怜悯。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两种的执事，有一种执事呢是特别的执事，叫做话语的执事。那还有一种执事呢是身体中的执事，但在身体的执事里面你发觉也有劝勉的话，所以他们也要讲话，也会说语言。所以事实上这个原则呢是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所以不仅仅是用在好像那些专门有神兴起来的使徒先知人身上，也应用在我们这些身体上的执事人身上。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好，那为了要进一步来看，我们就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的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这个职分是一个特别的职分，保罗所讲的职分，是保罗承受了这样的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使徒的职分，使徒、先知这一类的职分，所以是一个话语的职分，是一个职事。这个职分原文的意思也是职事，是 把神的话服侍出来的一个知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人的身上，从保罗所提到这个人身上呢，这个职分呢，我们就来学习。因为这就是神在旧约兴起这些先知，像以赛亚这种先知啊，在新约神也兴起，不管是这些话语的指示也好，或者说在我们身体的指示里面，你知道我们彼此的劝勉，或者我们的彼此的那个教导方面呢，那都我们要学习的，原则是一样的。那这个职分是怎么说呢？它其实是就是从第三章开始讲的，因为这里讲的那个职事呢，其实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讲的这个属灵的职事。哦，所以这个职事是一个很特别的职事，是一个属灵的职事。属灵的职事是怎么，在到底他做一些什么事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保罗特别在这边讲到啊，他说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给我们看见啊，如果我们要为神说话，或者如果我们要在身体的职事里面，我们要学习教导啊，劝诫，你看我们要学习做这个属灵的职事啊。那属灵的职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就发觉保罗服侍的对象啊，或是我们准要服侍的对象，他原来好像一封信，所以这边讲到的，他是基督的信，好像是一张白纸。他是借着我们写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神的灵写的。所以今天保罗好像把他们当成一封信，一张白纸。那保罗在用神的灵在上面写什么呢？把基督供应给他们。况且当他写完以后，人看这些人呢，就看到了基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今天真正的教导跟什么，跟劝勉，或者说你要做话语的执事呢，你所供应出来的是什么？乃是基督。哦，乃是基督。人家所要得着的也是基督，人家所看见的也是基督，这个是属灵的知识。所以不是讲一些道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是有恩赐，但是恩赐供应出来的是生命，所以恩赐好像是一个管子啊。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话，没有基督的话呢，你没办法供应出去啊。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知识，它是一个属灵的知识啊，他把基督供应出去，而且这个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因为写在石板上就好像是律法啊，就是摩西那个定罪的知识，叫人死。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服侍，我们讲两句话人家就死了啊，就被定罪了，起不来了。但是真正的服侍呢，是写在心板上，它是供应基督的，带给人家生命的啊，使人得荣耀的，叫人称义的。而且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啊，他是把人家带到什么面，带到主的面前啊，叫他们能够怎么样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后面就讲到了，你看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从新约的眼光来讲哦，你要做一个话语的只是像旧约，你看神怎么借着以赛亚啊，借着这些先知在做说话，同样的原则，神在新约的时候呢，所用的新约的执事呢，是一个属灵的执事， 你供应的乃是基督，你带给人家的乃是令人称义、得荣耀，而且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然后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里面变成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第四章保罗就讲到，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个职事的话，我们发觉我们做不来，我们会上当、但是呢，神的已经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们了，他就靠着主的恩典呢，他就不上当，反而他有非常积极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就是第二节所讲的、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你就看见呢，他的反应乃是积极的，弃绝一切暧昧可耻的事，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良心。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所以后面就讲到，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那这个瓦器需要破碎，宝贝才能够显明出来。所以神就兴起各样的环境啊，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失望。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神就兴起各样的环境把我们带到死地、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样才能够成为神所用的那个执事，属灵的执事。那一般来讲，我们知道你要做神的话语的执事，或者说我们真的要在身体上服侍话语的话啊，我们需要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呢，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啊，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神的话啊。第一个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所讲，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原文就是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我们要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这里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原文就是 logos 啊，就是记载在圣经上已经写下来的话、Logos， 虽然是 Logos， 但是我们要把它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你要想尽各样的办法，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这些话呢虽然是记下来的话，仍然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虽然是只是记下来的话，虽然只是 logos 啊，但是你读的时候，你会慢慢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想法啊、神的做事的目的、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已经写下来的话，丰丰富的存在心里面，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啊。但这个话我们知道还不够啊，因为根据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三十九节第四十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知道当时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都明白神的话就是写下来的话是字句，但是呢他们却不肯到主这里来得生命。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有这些写下来的话，他们不认识主，不认识神的儿子。结果呢，这些话呢没有带进生命，反而带进死亡。所以一方面你看见，我们需要丰丰富富的记住这些神的话，这是 Logos， 但是我们也需要在话中来认识基督，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话呢才是活的话，才能够变成 Rhema， 才能够 变成 Rhema。 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把神的话这些 Logos 记下来，多读 多记。第二个呢，我们在话中来认识主。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这里的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呢？就是 Rhema 了，这就是活的话了。所以只有活的话 Rhema 才能够成为圣灵的宝剑。所以死的字句不能够成为神的圣灵的宝剑。活的话呢，就是 Rhema 人能够被圣灵所用，成为圣灵的宝剑。这个宝剑分开什么呢？分开我们的灵与魂。神的宝剑呢能够带领我们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话，需要有 Logos， 也需要有 Rhema。 所以这个话呢，活的话必须从启示来的。所以你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用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需要有启示的话让我们真认识他。神乐意，一方面神乐意启示，但神的启示呢都在他话上面，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需要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好让神能够借着这些话呢再对我们说话。所以你要把话把神的话供应出去，你需要有神的话，这是需要启示。但是神的启示很奇妙，神的启示呢常常是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我们的这个启示常常我们心思不一定明白。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智慧和启示灵的之后呢，他接着又讲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你就看见圣灵他要启示神的话，启示神的心意是启示在他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要我们的心思，要我们的悟性能够明白呢，你知道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有一个奉献的生活。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先把自己身体献上，然后之后呢第二节才讲到心思就更新变化。所以你看见我们需要有神的话，需要从首先要 Logos， 然后我们要有 Rhema， 从神的启示来的，然后我们要心思要被更新，能够明白这些神的话， 然后就带下了什么负担，你就有负担能够把它讲出去。所以负担是从神的话来的，如果没有神的话啊，我们的负担呢，那就不是真的负担了。最后你不但有负担，而且你虽然有神的话呢，你还能要有口才给它发表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啊，你看当他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之后，哦，他在十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他也讲到，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福音的奥秘啊，很多时候啊，我们虽然懂了，但你不一定会发表，你还需要神赐的特别的口才。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被神所用的先知也好，啊，或者话语执事也好，他们不但在灵里面要明白神的启示，还要有悟性能够翻译，还有口才有负担给他发表出来，你才能够做一个话语的执事给他供应出去。那最后我们知道你这个人跟你的话是不能分开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当神借着以赛亚说话的时候呢，神也借着以赛亚，你看在那里赤脚露身，在那里行走三年，因为他的话跟他的人是不能分开。所以我们所说的必须是我们所示的才有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话常常没有能力的原因，因为我们所说的不是我们所示的。所以我们常常劝人家，结果人家不接受，为什么？他想到你也不过是跟我差不了多少，是不是？我们说你有这个缺点，他想到你的缺点在别的地方更多。所以你看我们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人，所以就不是。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是道成肉身，他是道成肉身，所以他本来就是神的话，他道成肉身，所以他没有问题，他所说的就是他所示的。但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肉身想要成道，所以你看我们就有很多的掺杂，这就说出了我们何等的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肉体上做破碎的工作，来对付我们。所以这就是在我们在读以赛亚第十八章的时候，不是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的，你看以赛亚在传达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发现他必须三年露身赤脚行走，不容易啊，你知道？所以为一个未曾说话的人，那何等的不容易。虽然今天我们不都是话语执事，但是我们在身体的服事里面，那我们多少也摸到了这个原则啊。所以这借着这个原则呢，我们也来学习，我们何等的需要有主的话 Logos 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主的启示，让我们认识他，智慧和启示帮助我们认识他。我们何等的需要我们把自己不断的奉献，好让我们心意能够更新变化啊，有了神的话带进了负担啊，能够有口才把神的话释放出来，而且何等的需要我们这个肉体被破碎，好让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示的，我们才能造就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把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章这个论埃及的末世讲完了啊。那下一章呢，我们就要讲到，因为时间已经到，下一章叫海棠旷野的末世，那是另外一个新的段落。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一章里面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些论埃及的末世，主，事实上也是论到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因为你的审判怎么样临到埃及，主，你的审判也即将临到整个的世界。主，愿我们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主，我们能够常常的保守 自己能够活在主你的同在里面，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来保守我们。主，因为我们实在不懂得怎么来保守自己。主，也因着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主，住在你里面，主，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有长进。主，也因着生命的长进，能够带下属灵的权柄和能力，能够对付仇敌，能够胜过各样的试探，能够好好的活在你面前，让我们有智慧，有属灵的智慧，懂得怎么样来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让主你的性格能够建立在我们的身上。主，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保守里面，主也能够为你所用。主，让我们能够学习一点点，能够怎么样能够为你来说话。主，让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是把你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也让我们懂得怎么样，主啊，有你智慧和启示的能帮助我们，能够真实明白你那活泼的话。主，好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分别的工作，将灵和魂分开来，将我们肉体与灵分开来，好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能活在你的面前。主，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主，让我们真实我们的心不再被世界所吸引，主，也不再被肉体所辖制，不让仇敌所欺压。主，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能够过一个自由的人，自由来跟随你，自由来侍奉你。主，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在哪里，主，你的真理也在哪里。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自由，你的灵在哪里，灵也能够使我们自由，好让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主，让我们能够自由的行在你的面前。主，好好的能够跟随你，能够来服侍你。主，我们愿意把自己重新的献上，好让你来对付我们身上该对付掉的，好让我们能够越过越被你炼尽。主，能够欢喜的能够等候主你的回来。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你仍然这么爱我们，再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从这些话语当中真的学习主你要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好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